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绝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和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亚述出去到上次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的儿子设恶蒙害你，说来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蒙的必离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若是不信，定然 不得离稳。耶和华有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扯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扯善之前，以所憎恶的这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冷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之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面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就得吃奶油。在井内所生下的人都要吃奶油和蜂蜜。以前翻种1000棵葡萄树，只赢1000舍客那个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吉利，人上的那里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吉利。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他因怕荆棘和吉利，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喂养践踏之地。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王英牧师，是为基督为教会之以赛亚书系列证道之6，是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请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愿这个主日神与我们同在。不过呢，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条诫命，除非我们单单的以耶和华为神，单单的敬拜他，否则我们便不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我们自己所膜拜的偶像，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依靠转向神之外的一切的受造之物，我们便不会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最近呢，在网上我看到有人写到一个仿照着主导文写的一段话哈，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被窝里面刷微博，领我在马桶上看微信， 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没电，因为充电宝与我同在。所以最后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一生一世都必有三 G 四 G 随着我，我且要住在有 WiFi 的房子里，直到永远。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啊在生活当中的依靠啊。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他说信主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还没有养成饭前祷告的习惯，但是换了个智能手机，很快就养成了饭前拍照的习惯。基本上以前约翰加尔文说饭前不祷告就等于是猪，现在对于现代人来讲，饭前不自拍就等于是猪，吃了等于白吃。所以基本上现在全世界都有了一个圣礼，就是饭前拍照。如果我们是那么容易的去依靠 主耶和华耶稣基督以外的事情，那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王亚哈斯犹大的王亚哈斯，在国家危机的时候，他们依靠着地上的王而不依靠耶和华。我们能够藐视他们信心太小吗？你说哎呦，他的信心实在是太小。因为我们其实是跟他们一样，神与我们同在。我要特别的来分享，第一呢，神与我们同在其实是一个审判的记号，第二，神与我们同在呢也是拯救的记号。以马内利对我们今天来讲，在新约当中的子民，哇，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被赐给我们，成就了救恩啊，救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瑕疵。不过以马内利在这里同时包含了应许和威胁。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一段里面甚至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曾经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大能的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表明我们会打胜仗，神与我们同在就表明耶和华像战场上有能力的勇士一样啊，他以大能的方式得胜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但是慢慢的我们会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开始好像是一种卑微的方式与我们同在，是在审判当中，是在绝望当中与我们同在，透过最卑微的最无能的方式来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开始看到那对于将来的盼望的预言，就是我们可以举这三个以赛亚书当中的意象。一个是幼苗的意象，就是树枝上面，或者是第六章的最后讲到那个树墩子上面还会发出来那个幼苗，这是一个幼苗的意象。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这一章里面开始出现婴孩的兆头，以及呢在后来以赛亚书到了第五十章以后呢，一个苦弱的受苦的仆人的形象。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呢，开始从一种大能的同在开始好像转向一个关于卑微的同在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言，一个盼望，就是幼苗树枝所发的幼苗，以及呢女人所生的婴孩，以及呢一位受苦的苦弱的一位仆人。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永永远远是我们的神，你在我们一切的处境当中都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倾向于远离你，去抓住这世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世上的一切不过都是从你而来的，但是我们却把你自己的恩惠来取代了你，而去依靠那地上的受造之物依靠这世上的势力跟财源，依靠这世上的兵多，依靠这世上的马，依靠这世上的车，依靠这世上的王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你没有丢弃你的百姓，你发出那威严的警告审判的信息，可是你仍然说你要为自己存留余种，你要留下那圣洁的族类，就是那如同树根上面所生发出来的圣洁的种子，圣洁的幼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知道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成就了。不过今天你要带领我们去看到以色列人在那一个威胁与应许同在的时代，他们怎样去抓住耶和华的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主，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抓住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抓住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主，我们就深愿今天你使你的儿女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与主联合，能够使我们因着传扬这宝贵的福音的信息，就如同你所应许的，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间的末了。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让我来分享这一章的之前呢，我要再次的提到以赛亚书的两个的特征啊。那从文体和内容上来看，以赛亚书呢有两个很特别的。第一，就是它基本上都是诗歌，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66章里面，大概只有4章或者不到5章的内容是在文体上是散文。那其他大部分其实都是诗歌体啊，都是诗歌体，因此他们充满了一种，他们是文学上的名作啊，放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啊，以赛亚书也应该是在整个世界的文学里面那是一个杰作。那因此呢，我们从诗歌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来明白以赛亚书里面总是用到那充满了想象的，那充满了文学的感染力的来表达忧伤，来表达愤怒啊，来表达盼望啊，来描绘这个前面的预言啊。所以第二一个特征呢，就是以赛亚书充满了预言。有人曾经去数算过，但这种数算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比如说这个地方到底是算两个预言还是算一个预言。但是不过呢，有解经家去数过他们说呢以赛亚书是整本旧约当中记载预言最多的一卷书因此我们在第7章，我们第6章看到以赛亚蒙召实际上从第1章他就已经开始在侍奉所以在第6章才开始讲到他起初蒙召的时候，第7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他在说预言了。我们就在这里看到有关于审判的预言也有关于拯救的预言。因此我刚才有提到，我们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开始出现，我想特别的举到前面的和现在的几处的经文。第一呢，就是这个幼苗的意象就是在整个第6章里面，以赛亚说哎呦，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对吧，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而那一位神他的圣洁太过崇高，甚至是3重的颂赞，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在整个第6章的蒙召当中呢，你看见的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蒙召，就是圣与俗之间那么伟大崇高圣洁的神，怎么可能来呼召一位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呢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赦免的意象，就是天使撒拉弗呢拿着那火炭来洁净以赛亚的口因此到第6章的最后呢，我们看到一节的经文，就是整个包括以赛亚自己在内，也包括他要去传这个信息给以色列人，可是神又说了，你传给他们，他们不会信的，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开始看见却不晓得因此我们上一次分享到说什么是信仰信仰基本上就是那不可能相信的人是怎么相信的所以福音呢是包含这样的一个故事不是那些愿意相信的人他们终于相信了， 而是那些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人，根本不愿意相信的人，他们最终是怎么相信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在神与人的惊心动魄的相遇当中，信心或者说信仰，真信仰是如何被赐给了那些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人。可是在第六章的最后那一节经文呢、啊，又很特别，他又说神的审判过去，连所剩下的十分之一的人都要被受审判，都要被驱逐进境。可是呢，还是在那个好像一棵树子已经被砍掉了，他用一棵树子来形容以色列家，就好像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画面，在森林当中，比如他们乱砍树木啊，看见的全是剩下来的那个树，很矮的那么一个树桩啊，甚至连树桩都没有，都基本上与地面齐啊，那样的一个树胚。可是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说，即使那样，在那个上面仍然有什么圣洁的种类啊，圣洁的种类，这是在原文也可以说是一个圣洁的种子，神圣的种子，为你们而存留。所以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当中会不断的出现一个关于弥赛亚的盼望，一个对于将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如果把以色列称为一棵大树的话，是神从埃及地挪过来然后栽在这里的一棵葡萄树或者是其他的一棵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关于幼苗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那个地方第一次出现指责弥赛亚所说的话，就是到那日耶和华所发生的苗，对吧，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在四章二节第一次的出现叫耶和华发生的苗，那么到了六章的第十三节，我刚才有提到说树胚之人确认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就是第二次的提到耶和华的这一个幼苗，这一个在已死的叫做脑树，那个成语是怎么讲的？枯树什么？脑树发什么？枯木又逢春，对吧？脑树发幼枝，对，就是在那一个好像已经死了的大树上面，却仍然有一个幼苗出来。一直到呢，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的一节，那你再一次的延续这个意象，叫做从耶西的本就是根呢、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关于未来的以赛亚的意象，就是苗的这个意象。那么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呢，看到第二一个关于指责将来的弥赛亚的意象，就是关于婴孩，关于婴孩。那在起初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婴孩的出现，在那里婴孩的出现呢是讽刺性的，是说有婴孩要辖管你们。我们讲过那个地方说有婴孩要辖管你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成年人都死完了吗？或者说成年的人都是背弃上帝的人，对不对啊？然后甚至有女人辖管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男人都死光了嘛，你们的勇士在镇上阵亡，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说出现婴孩的时候，是一个讽刺性的，是有婴孩来辖管你们，这是你们国中无主啊，是你们衰落和灭亡的征兆。可是现在从第七章开始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婴孩开始成为盼望的一个兆头，甚至在整个旧约的这个后半部分，在先知的书里面，我们对于那未来的盼望，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就是婴孩会成为盼望的兆头。因为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是怎样呢？我们都应该是盼望有能力的人啊。对，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很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说，哎，我去找个小孩子，对，你一定是要去找个不但是找成年人，而且要找成年人里面比较壮实的，对不对？你看，哎，张弟兄身强力壮，明天找他，对不对？我要搬家，我找张弟兄，因为他有力气啊，或者是我家里遇到什么困难，我会找李弟兄，李弟兄比较能干，对吧？哦，他这个，他的这个灵里面也刚强，在这个社会上也刚强，对吧？这个肉体上也刚强，我们找他，没有谁会去找小孩子。可是，在到了以赛亚书的这里，或者到了整个旧约的后半部分，以色列人的盼望开始转向一个，好像一开始是讽刺性的，可是。同样在这个讽刺性的里面呢，却暗含了有真实的盼望。 就是婴孩成为，那婴孩是没有能力的人，对不对？婴孩就是什么都不会做的人，那没有能力的会成为呢能力的来源，没有能力的将会成为盼望的兆头啊，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那在今天呢，我常常会发现，苦弱的仆人和降生的婴孩，是以赛亚书里面从这里开始不断出现的未来的盼望，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那一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的信息当中最激动人心的焦点是什么，就是那一位苦弱的仆人和那一位降生的婴孩，而不是一位外在就显得大有能力大有威严的得胜的一位。那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包括教会在这个时代所走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呢偏离了福音信息当中的这个令人激动人心的焦点，就是那一个苦弱的道路，苦弱的仆人和降生的婴孩。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以及整个的社会包括全球，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进入黄金时代的感觉啊，无论是从道德灵性，特别当然是从科技的进步跟市场财富的这个增加，大家都认为进入到黄金的时代啊，整个的社会物质文明相当的繁荣。我想二十一世纪初就是今天大概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二十世纪经过了几场的大战，经过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和邪恶，因此呢，二十世纪初的那一种盲目的对人类未来的乐观，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呢被摧毁。可是我又有点发现，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好像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现在又开始认为人类进入到黄金时代，特别是有了互联网跟智能手机之后，我们觉得整个人类的文明基本上已经又一次的要走向世界大同，我们又一次的看见进入到一个黄金的时代。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又一次的二十一世纪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一代将会遭遇到比二十世纪更大的苦难、战争和邪恶，因为人类的历史好像就是这样子，一次一次的不长记性，对不对？一次一次的不接受教训，因为有人说历史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从来不会有人从历史中接受教训。那我们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去反复的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以色列的历史呢也是这样子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所以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人就讲到那些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说当然不只是来到中国，包括当时在全世界的传教士，说他们跟十九世纪末的传教士相比了，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我读到有一本的传记里面记载说，那些最近二十年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不太愿意去做在街头发放福音单张或者是个人布道的工作，他们不太愿意做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去说，嘿，你相信耶稣吗？你是一个罪人吗？你有没有听过福音？而他们开始更多的去从事各种的社会的服务跟文化的改造的工作，他们认为那个是因为那些工作做得越来越大，那些工作呢也他们也抱着一个盼望，说可以把这个社会改造过来，因此他们有点越来越瞧不起那种做发福音单张的工作。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有多少的人你们常常的会备有福音单张，有多少的人你们会向着认识的人或者陌生的人来做那一个看上去很愚拙的个人布道的工作我曾经我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有几个晚上我出去走路哈，但我以前也知道，但那天晚上让我特别震惊，就是因为从我家走过去，其实我家附近是市中心了哈，已经是市中心了，很繁华的地带了。我不下十几次在路过各种的宾馆、酒店的外面，遇见那种发放色情服务的名片的人，而且满地都是他们扔在地上，或者是人家扔在地上的色情的名片 就是拉皮条的。我非常的震惊的一件事是说，哎，不是说家庭教会是非法的吗？哎，难道拉皮条是合法的吗？哎，他们怎么可以这么这样子呢？哎，他们做这种非法的事怎么做得这么精神抖擞，怎么做得这么光明正大，怎么做得那么这个，就是这到你的面前来完全没有一点的羞涩，对吧？也没有一点的遮盖，也没有一点说可能有人要来抓我，或者我这件事情是非法的。他们就如此公开的存在于这个城市的中心的地带，从那里经过的普普通通的市民成千上万。我忽然发现，但是我没有遇见一次发送福音单张的。还有骑车走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们也会发现，我每次这个比如说骑车到教会，然后从教会回去，在经过很多个十字路口，我多少至少都会遇见两个或者三个拿着印得很好的，花了好好的钱的，印得漂漂亮亮的杂志，印得漂漂亮亮的宣传手册，然后一本一本的塞给你，然后那些人不要就扔在地上。哇，我们教会经常印这种东西，一两块钱，好贵的。哇，他们就这样子发，他们就在那个每一个有自行车跟这个电动车停下来的十字路口发。可是我一次都没有遇见发福音单张的。我忽然发现有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一个妓女或拉皮条的机会，大大的高过遇到一个基督徒或传福音的人的机会。我忽然在想，难道在成都妓女比基督徒多吗？有人说成都大概有十万基督徒，难道成都有十万妓女跟拉皮条的吗？那有人说家庭教会是非法的，难道他们不是非法的吗？为什么我没有去做这样子的事呢？为什么让一个成都人走在大街上，他遇到一个拉皮条的机会远远的高过遇到我们的机会呢？我们对这座城市实实在在是太大的亏欠。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越来越偏离了福音信息当中那一个激动人心的焦点，以及呢先知以赛亚来带出来那一个盼望的焦点。那一个盼望看上去很不像一个盼望，因为那一个盼望指向苦弱的仆人跟降生的婴孩，也就是他指向没有能力的人，或者他指向一种没有能力的方式。因此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愿不愿意因为相信那一位降生的婴孩跟苦弱的仆人，我们愿意以一种苦弱的方式来传扬信仰。我们愿意以一个好像无能的一种的方式在这个城市当中存在，而不是我们想追求各种大能的方式。那让我接下来分享这一个神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盼望。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什么是神的国度呢？神的国度就是神同在，对吧？什么是信仰呢？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什么是幕后的指望呢？其实就是神同在。因为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与神同在的，可是当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神就不再与人同在，或者至少不是一直都同在。可是神呢，却从人类当中拣选了他所喜悦的人，重新开始了一个神同在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开始了一个他的国度在地上的扩展。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堕落之后第一次出现神的同在，就是对亚伯拉罕的拣选。那实际上当然神是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甚至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不过神同在这个词呢，是出现在以撒的时候，就是创世纪二十六章，神对以撒说，我必与你同在。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会与以撒同在呢？神就解释说，因为我是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神，我必与你同在，因为这是我向你的父亲亚伯拉罕起的誓，就我答应了你的父亲的， 我要与你同在。所以因此在亚伯拉罕之后，我们就看见那一个神同在的应许，他对着亚伯拉罕应许，我要和你并你的什么子孙同在。所以因此呢，从以撒的人生当中，我们就不断的看到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对以撒说，我要与你同在，跟你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我与你父亲所立的约。之后呢，他对雅各也是那样说，雅各一生也是在寻求与神同在，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与神摔跤，可是经过他的一生，同样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雅各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我答应过你父亲啊、你的爷爷和你的父亲，我是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和你的你的爷爷亚伯拉罕的神和你的父亲呢以撒的神。到最后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同样的，神不断的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来显明，神会与你们同在，神会与他同在，因为这是我呢在整个人类当中重新的开始，我与我所拣选的人同在的那一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到了创世纪第48章，雅各也要死了，雅各在死之前就对他的儿子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会看到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呢，是基于一个应许，对吧？是基于神与亚伯拉罕的预约，神要与亚伯拉罕的子孙同在，而无论他们的子孙一时之间看上去还不错，或者一时之间看上去哎呦太糟糕了啊，可是神的那个应许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不断绝，我们可以一直看到这一个不断绝的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是怎样，到了亚哈斯王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到了埃及为奴400年之后，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再一次的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与你们同在。到了摩西的下一代，就是接续他的约书亚，对吧？到了生命记第31章，耶和华就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什么？我必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的1章5节，再一次的把这种同在跟这种历史性的的应许联系起来啊、之前说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么现在就是从摩西到约书亚，所以神再一次的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呢与你同在。在这个地方看见同在的这个连续性哈、啊，看见在应许之约当中的连续性，而且也是呢给了约书亚一个鼓励，就是我怎么相信你会与我同在呢？哦，因为这一位神呢在我之前他与摩西同在，所以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呢与你同在。之后到了四师的阶段，我们会看见一次一次的以色列背弃上帝，而上帝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就在他们当中兴起四师，也同样的我们会看见好像在40纪第6章，耶和华对基甸也是如此说的，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那么之后撒母耳到大卫到所罗门开始建立了呢一个有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所立的王的一个王朝的时代，同样撒母耳很小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大卫他神与他同在，所罗门当大卫要离开的时候，同样我们看到了如同摩西与约书亚之间的一个关系，在大卫与所罗门之间也是这样子，王上1章37节那里说，耶和华怎样与大卫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到了代上的28章，大卫自己在那里也是要离世了，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啊，这个话基本上跟神对约书亚说的话一样，就是你当刚强壮胆，因为神要与你同在。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哈。可是呢慢慢的到了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王就不断的背弃他们的神，他们开始依靠这个地上的王啊。那这个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就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现的一个应许啊，甚至变成了一个审判，就是你若遵行 我的律例啊，你若是像你的先祖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我就必与你们同在。可是呢，你们却不是这样子啊。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一章的第一节啊，我们来看到一个的背景，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领受了这个使命之后，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那他大概做王16年之后呢，之后亚哈斯就做王了，大概到亚哈斯的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应该是公元前的734年的时候，就出现一件事情，就是呢亚兰的王跟以色列的王二王联合起来攻打犹大，就是耶路撒冷。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就是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知道王国已经崩溃了，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可是无论怎么样，以法莲代表着北方的十个支派，他们虽然从以色列犹大当中分离出去了，成了北国的以色列和南边的犹大，可是不管怎么样，总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吧。可是现在呢，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大概可以描绘一下当时的国际的形势。在当时的整个的那个世界里面呢，有两个超级大国是已经或者是正在兴起的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呢是南边的埃及啊，这是一个一直都是超级大国，第二一个呢是北边正在兴起的亚述啊，那这是两个超级大国。那第二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语，我们把这两个国家叫第一世界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世界。第二世界呢有一些地区性的小国或者叫地区性的强国，其中一个呢就是这里的亚南，因为亚兰的首都在大马士革，就是现在的叙利亚。那因此的话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跟犹大都属于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要在这些大国跟地区性的强国的国际局势哈啊的转换当中如何生存呢？那就有两种的方法。第一种的方法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就叫远交进攻，对不对？就叫做与强国呢联盟，就是在国际局势上不要选错了队啊，不要站错了位啊。如果你选对了边，你就能够自保啊，就能够过去。国际局势都是这样子的，世上的各国都是用的这种方法。可是以色列有第二一种的方法，那就是你们当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北边的以色列跟南边的犹大都没有依靠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一个选择了地区性的大国，就是以北边的以色列选择跟亚兰来结盟，然后呢他们希望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几个国家合起来呢，或许可以对抗亚述帝国的崛起和亚述帝国有可能而来的侵略啊。但是呢，这一个南边的，那你就知道了，这个叫做地缘政治嘛，北边的就靠北边的王，南边的就靠南边的王，对不对？那这一个南边的犹大呢，他就害怕这个亚述，他就觉得他要依靠亚述，但是呢他又想依靠南边的埃及，所以后来呢他又在埃及跟亚述之间叫做蛇首两端啊，没有办法站到位置，但是呢他不愿意加入那个亚兰跟北边以色列的那个集团，因为他不看好那个集团。因此呢两王就联合起来想把他打下来，打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第六节那里讲到了目的，他们其实也不是想把这个国家给吞了，他们是想呢把亚哈斯给废了，废了之后呢另外立一个叫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当然也可能是个傀儡王，这样子就把三国的势力呢联合起来可以来对抗亚述。所以因此兄弟两人一人绑一个大款啊，一人选一个地上的王来做依靠，可是选的又不一样，结果呢兄弟二人呢要征战。这一幅画面在人类的历史上会常常的发生，可是发生在神所拣选的那一个民族的历史当中却是何等的令人寒心。 不过很有意思，你会看见以赛亚的记述哈，在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结局，就是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 攻取。第一节就已经讲了他们攻不下来，他们会失败的。但是第二节呢就有一个对照，第二节说哦，大卫家，你看见这也是一个讽刺性的哈，他不是说亚哈斯，他说大卫家，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忘记你是大卫家的，你不要忘记你是领受了那一个大卫之约，就是耶和华说了他绝不会使大卫家的后裔呢断了这一个王位。但是呢他们的心却震动，好像林中的树在风前摇撼一样。第一节已经说了对方打不下来的，然后第二节说这边害怕成这个样子，你会在这个里面看见那个讽刺，你会看见这一幕。如果我们用中国古代的一首诗来表达的话，我想最适合的呢就是曹植的七步诗了。他的哥哥要杀他的时候，他就七步作诗说主斗然斗起，斗在釜中泣，对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叫相煎何太急的故事啊，看见了兄弟相争，以色列和犹大本是同根生，却在国际政治的压力下分属两个集团，彼此为敌，各自依靠自己邻国的王，而遗弃了他们的神耶和华。因此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对亚哈斯说我要你对他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你把你的儿子示雅雅述一起带去。哎呀，有很奇怪啊，以赛亚是先知，他儿子不是先知啊的。然后他说王爷你到那个地方去讲道，带上你儿子王叔亚一起去讲道。哎，有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你要借着你的儿子王叔亚的这个名字告诉他们耶稣是拯救者，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因为示雅雅述他的儿子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愚民必归回。那你知道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拯救。所以耶和华就派了两个人，不但是通过他们要说一些话，派了两个人就站在那一个背弃耶和华的人的面前说，现在我派两个人来找你，一个人叫耶和华是你的拯救，一个叫愚民必要归回。你看不用说什么你都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对，你就应该悔改了，你就应该知道你不需要依靠外邦的王，你应该依靠，你是大卫家的子孙，哎，你应该依靠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你应该依靠神对你的祖先大卫的那一个王国的那个应许。可是亚哈斯呢拒绝了，亚哈斯拒绝了。而且神用了一个非常讽刺性的轻蔑的一个比喻来指导说，那两王算什么，他们只不过是两个燃烧着冒烟的火把头。意思是什么呢？快要烧完了，快要熄灭了，你来信靠我，而且我不会让你熬上20年、30年的，他们快要烧完了，他们的油要没有了，他们的电要没有了，不，没有充电宝给他们啊，你怕什么？可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说出来了一个预言，就是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不再成国。那实际上北边的以色列在10几年之后呢就成为了亚述的一部分，之后他们就开始与各族通婚，亚述大概在几十年之后呢就迁移其他地区的居民呢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就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来，最后慢慢的大概这10个支派就从历史上呢消失了，没有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以色列人瞧不起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从血统上已经不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以法莲必然不再成国，这里说出来了这个预言，你们若是不信，第九节说定然不得立稳。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因为我刚才讲了它是诗歌体了， 在原文当中，信跟立文其实是同一个的动词的不同的用法啊，所以啊，第一它是谐音的，第二呢就是对神的信心跟你能不能够站得稳，这根本是一件事情，对不对？啊，暗示了他们对耶和华神的信心跟他们在这二王的攻击面前是否站立得稳是同一件的事情，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信靠耶和华的才能够站稳。然后神向着 亚哈斯仍然发出了一个慷慨的邀请，就是你可以向你的神求一个印证，你甚至可以来求一个神迹，可以求在深处或者是高处。原文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求一件事情，是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怎么样呢？可以高到用我们中国话，高到九诸天之上，也可以使它低到地府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求一个完完全全超越人间的经验的超然的记号，来表明你信靠我是不会至于羞愧的。解除危机的方式是什么？神给了亚哈斯一个解除危机的方式，就是重拾对耶和华的信心。所以我想对弟兄姐妹讲，无论你现在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有没有二王来攻击你啊？可能在你的职业上啊，事业上啊，你的婚姻家庭当中啊，你会经历到这些有二王来攻击你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姓王哈，啊，你有没有经历到你生命当中的这样子的攻击？你面对某一种的危机呢，你会想很多的办法，对不对？刚才我说了，你会去找那些有能力的人，你会去找那种有能力的方式去想办法度过这个危机。你会去问一下，张弟兄，你认不认识谁啊？李弟兄，听说你是在哪里工作的？你认不认识谁啊？但是耶和华给了他一个唯一的解除危机的方式，就是来信靠我，重新的来信靠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面对和你解除你现在信仰人生当中的任何的危机、任何的困境的唯一正当的方式。可是亚哈斯说，不，我不要。他用了一个比较属灵的理由，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我们相信这是假的虔诚，这是也是他不相信耶和华的烟幕弹。他粗鲁地拒绝了上帝这慷慨的提议。上帝是多么的仁慈，他这个提议是提给一个背叛了他、不相信他的人。他为什么仍然这样的慷慨呢？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守他的约，向着那不肯相信他的人再一次的来施他的怜悯跟恩典。可是亚哈斯不求不要这一个兆头的真正的原因是他根本不相信这样的兆头。他们会说，就好像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信仰能够当饭吃吗？我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没钱啊，信仰能够当钱吗？我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人家兵临城下呀，人家有十万大军，我加起来只有一万二，信仰能够当兵用吗？所以他根本就不相信神所提议的这个任何意义上的兆头，因为他不想听命于以色列的上帝，但他虚伪的给了一个似乎貌似敬虔的理由，我不试探主啊，我自己自我奋斗。那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是错的呢？因为第十三节那里以色列马上就责备他说，你们使人不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不耐烦吗？你会发现第十一节跟第十三节这里哈有一个转换。第十一节那里以赛亚还在对他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印证，对不对？当他拒绝了之后，以赛亚就说，你要使我的神不耐烦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遇到一种困难的时候，我们说你可以向你的神祷告啊，你可以信靠你的神啊，可是当你不断的来拒绝他的时候，到了有一天张弟兄就跟你说，我的神啊，你背弃了我的神，我的神不与你同在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来宣告亚哈斯的不幸，等于是大卫谱系的断绝，但是大卫之约呢却不会断绝，因为大卫之约是因神的恩典而立的，不是因大卫和他的子孙的敬虔而立的。所以亚哈斯王因着他自己的不幸，以赛亚甚至用这一个转换的口气来宣告了他的不幸，在某一个属灵的意义上，他等于是在宣告你不是大卫家的，他等于是在宣告你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子孙，大卫的谱系，大卫的王位要到此为止了，那一个肉身上的王位的那个接续，因为你不信神会使大卫家不断人坐在这个王位上，所以这个王位现在要断了。但是呢，神的那个应许却不会断，可是跟你亚哈斯无关了。因此呢，你也会看到以赛亚的蒙召和他的侍奉呢，也跟亚哈斯王哈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因为亚哈斯王拒绝了先知的这一个信息，去投靠了亚述，因此以赛亚呢就开始隐退，以赛亚的公开的侍奉就开始结束了，当然是阶段性的结束，一直到亚哈王死，一直到西西加王的时候，以赛亚呢才重新的出来侍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但看到了亚哈斯对耶和华神的一个拒绝，我们也一个弃绝，我们也看到了以赛亚作为耶和华的先知对亚哈斯的弃绝，就是宣告大卫的谱系肉身的王位即将断绝。可是这是一个审判，可是接下来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看见大卫之约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开始带出来了一个新的盼望，这个新的盼望不跟一位王有关，而跟一个婴孩有关。那么这是对亚哈斯还存在的现在的王位和王的权势、王的地位的一个弃绝。但有很多的人在思想这一节的经文，这大概是以赛亚书里面最著名的经文。我们今天在新约，我们知道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天使引用这一节的经文来宣告玛利亚她怀孕，乃是圣灵使这个童贞女在没有出嫁之前怀孕，这是要应了先知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的意思。但有很多人在解释一件事情，是说到底对于以赛亚来讲，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对他而言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人就讲这个词呢，他可能是指到就是没有出嫁的少女，那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对以赛亚来讲意思是说，有一位少女她不会经过两性之间的关系而就能够生一个孩子，她预言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吗？如果对以赛亚来讲他自己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呢在当时是不可能成立的，对不对？是不可能出现的，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才能够成就。 不过就有人解释讲说，对于以赛亚来讲，以赛亚自己来讲，他的意思呢并不包含同贞女因圣灵感孕的意思，他的意思呢是包含说，在当时呢会有一个孩子降生出来，他是从年轻的妇人而生，那这个孩子出来呢会成为以马内利，就是神再一次的与你们同在，神弃绝了那一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那一个王，但是神要以另外一种方式与你们同在的一个兆头和记号。那这一个兆头和记号呢是特别根据这一个孩子的年龄来做一个预言，就是说当这个孩子还没有择善啊，就是对善恶还没有什么观念跟判断这些，但这个不好说是几岁了啊，总之小孩子就是对善恶还不能够判断嘛，你可以说是三岁四岁，也可以说是七岁八岁，也可以说是十来岁，但是总之来讲，以赛亚就预言说现在会有一个孩子被出生出来，你现在就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等到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你所怕的那两个王就会过去，神会给你一个兆头，给你一个记号，来显明你信靠耶和华是对的，你是可以信靠耶和华的，你不必要怕那两个王。现在给你出生一个孩子，你就看着他长大，你看到他长到两岁，你看到他长到四岁，你看到他长到八岁，我告诉你，他还没有长到可以完全的判断善恶的时候，那两个国就要亡。那么这是对于以赛亚对于当时的情形来讲的一个的兆头的意思，而这一个的兆头呢又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对未来的盼望不再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了，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是将要降生的婴孩，我们对未来的盼望不再是战场上有能力的君王了，因为你们的君王背弃了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先知宣告说再也不会有战场上打胜仗的王了，再也不会有，从亚哈斯之后再也不会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能够靠着耶和华打胜仗的王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们的指望完全的断绝，因为从此之后呢，盼望要转为由强大开始转为弱小，由高尊贵的开始转为呢卑微。从现在开始不要指望你们当中的王了，从现在开始指望你们当中的一个小孩吧。那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或许带着讽刺的意思，指望你们当中的小孩吧，不要指望你们当中的王。可是这一个带着讽刺的意思的这一个的记号，却意味着整个旧约后半部分对弥赛亚盼望的一个转折，那就是那一位至高的要成为自卑的，而且要用自卑的方式带来盼望。因此我刚才说以赛亚书从现在开始，他就会把盼望，也就是我们所不断的在新约当中所认识的福音的令人激动人心的焦点，转移到降生的婴孩和苦弱的仆人这样的一幅画面上去。那因此有两种的解释。第一，如果就以赛亚而言，这个词就是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怎么理解这个话的，如果对他而言不是指童贞女因圣灵感孕而怀孕，那么我们接下来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就会读到以赛亚自己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就是这句经文当中所指的那一个小孩。因为确实在当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出生，就是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整个民族要灭亡了，但是现在赶紧生一个孩子，等到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那些要灭亡我们的人就要被神审判。这就是他当时给亚哈斯的一个审判与拯救将要临到的记号。第二一种呢，如果就以赛亚自己而言，他说这个词的时候的含义的确是指到超乎寻常的童贞女未经婚姻和两性的关系而怀孕，那么这就是一个向亚哈斯发出来的一个隐喻。 而不是指到当时一定会出生的一个孩子。那这一个的隐喻呢，就是指整个以色列。因为在整个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八节到第三章里面，都将整个以色列比喻为呢一个女子，一个女子。所以在这里童女就是指以色列。换言之，他在表明说以色列正在经历生产之痛，以色列要被审判，但是那一个神圣的种子，那一个圣洁的那一个苗裔将会被保留，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亚哈斯会失败，但是上帝的应许将不会落空，他将在审判之后为以色列保存新的后代，就如同童贞女怀孕生子一样。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一个童女将怀孕生子，意思就是从不可能当中会成为可能。那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呢，这是一个隐喻来指向整个以色列的命运。这就跟施洗约翰所说的神要从石头当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亚哈斯你是大卫家的子孙，你会失败，但是你失败不代表神会失败，因为神会使童贞女怀孕生子。就是以色列的男人都死光了，神仍然会从童贞女怀孕生子当中为他的应许来带出来新的圣洁的后裔来承受这个应许，不需要通过肉身的大卫的家世，神也可以做得到，不需要通过现在坐在王位上你亚哈斯的后代，神也可以做得到。那么这就跟施洗约翰说的，你们若是不信，神从石头里面都会被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呢，以保证你们会失败，但是神的应许呢绝不会落空。那但是这个隐喻呢同样也有一个现实的意义，就是对于当时来讲，那就是他实实在在的以一个小孩子的年龄来预言即将发生来到的审判和拯救。小孩子到了分别善恶的年龄，这是一个模糊的，我们当然不太好说到底是三五岁还是七八岁，但是这是一个明确的，这是一个很短暂的，对不对？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先知宣告说就在未来的几年，最多到十来年，就是你的孩子还没有长大，这么一个眨眼间，我所预言的一切就必发生在亚哈斯你的眼前。这就是神借着以赛亚要给他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无论我们是哪一种的解释，我们都知道这节经文的真正的和终极的应验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你们若是不信，你们就必然不得立稳。那个孩子要来吃这个奶跟蜂蜜是什么意思呢？后面就讲到了，这是代表，这不是代表丰盛，这是代表着荒凉。但是同样也是代表着荒凉的画面，也有可能是代表着将来的丰盛，因为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扭转。那么在两三年之后，我们的的确确就看到在王下十五章那里记载，就是这个比加啊，就被杀害了，啊，被人谋杀死了，开始失去他的力量。然后在王下十六章那里记载，亚述王攻占了大马士革，利逊也死了，啊，撒玛利亚呢也亡于这个亚述，啊，在几年之后就实现了，那一个冒烟的火把头，几年之后就不再冒烟了。的的确确以赛亚的预言呢是成就的。那所以因此预言里面包含了什么呢？审判和拯救的信息，甚至以马内利在这个地方也包含了一个威胁，也包含了一个应许。一个婴孩的降生成为了审判的记号，也成为了拯救的记号。这就是这一个兆头的意思。所以因此呢，我们最后讲说，这意味着第七章以后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时代的来到，意味着一场更严厉的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审判即将来到，但同时也意味着一场终极性的拯救，不只是拯救你免于这二王的攻击，而是一场终极性的拯救也必将来到，而 从这里开始暗示和预表着这一切就是那一个更艰难的时代的来到，那一场更严厉的审判的来到，和那一场终极性的拯救的来到，这一切都将取决于一个更伟大的婴孩的来到。如果这一节的经文是落实在眼前就会出生的一个小婴孩，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这一场危机短暂的暂时性的就会得到拯救，但是接下来神对他的百姓会有审判，这个审判跟拯救都是什么？都是阶段性的，都是暂时性的。那么那一个更长远的终极性的审判跟拯救会借着另一个终极性的更伟大的婴孩的来到，就是那真正的以马内利的那一位。因此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讽刺性的信息，福音里面甚至包含了这样的讽刺性的信息，就是我刚才所说，如果你遇见一个小困难，你需要一个成年人来帮助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遇见一个大困难，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可以帮得了你的时候，那么现在你需要一个小孩子。现在倒过来了，你需要一个小孩子来帮助你。那最终如果你的困难是绝对的，如果你承认自己是完全无助的，那么你就需要一个伟大的婴孩来拯救你。因此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23节，为你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借着马槽中的婴孩与我们同在，神借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失败的受苦的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一个的呼召，不要去求中南海了，不要去求你的公司的董事长了，不要去求这个世界上任何有钱有势的人，不要膜拜在世上的君王的面前了，膜拜在那一个婴孩的面前吧，不要去求那有能的，来求着软弱的吧，不要去求那尊贵的，来求着卑微的吧。你的生命的转折，你生命当中遇到小麻烦，你求他就可以了，你觉得你求了有能力的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神让你意识到，各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来到我们当中听福音的朋友，我会告诉你，你摊上大麻烦了，你遇到大麻烦，不只是没钱的问题，不只是婚姻遇到一些障碍，不只是孩子的问题，不只是职业的问题，你摊上大麻烦了。摊上大麻烦的时候，神指给你了唯一的一条的出路，不要去求世上的王，不要求地上的王子，既不要求习近平，也不要求马云，来求那一位降生的婴孩吧，来求那一位被称为以马内利的那一位吧。神与我们同在，在哪里呢？居然在马槽里。神与我们同在，居然在哪里呢？居然在哥哥塔，居然在空坟墓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来祈求，也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难处，谁不想和有钱的站在一起？谁不想和有能力的站在一起？谁不想与有光荣的站在一起？ 谁想与一个婴孩站在一起呢？与无能力的人站在一起呢？所以主啊，我们都向着这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去寻求我们人生的帮助，去解决我们人生的困难，去面对我们里面死亡罪恶对我们的压力。但是主，我们看见一件多么奇妙的事，亚哈斯弃绝了那一位应许要与他同在的神，因为他觉得这一位神好像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钱财和军备可以给他抵挡那二王的进攻。但是神啊，你却差遣了最没有能力的一位，或者说你自己成为了最没有能力的一位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不然的话我们认不出基督来。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像乞丐一样的人，像乞丐，像无能的，像囚犯一样的外貌当中认出基督来。我们会离开基督而走向按照外貌去认的那尊贵有能力的人，走到他们的面前去。主啊，因为我们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的人，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出哥哥塔的那一位，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那一位，让我们认出在马槽当中无能的那一位，就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让我们在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忧愁和困难的面前，认出无能的那一位才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让我们弃绝这世上的能力，这世上的财富对我们的诱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有一天有像启示录里面说，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你要与人同在，你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做你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主啊，你今天已经借着圣灵将以马内利的那一位启示在你的教会当中，与你的教会同在了。求主使你的教会得着这样的能力和信心，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万人施洗，凡你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你就应许说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时间的末了。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